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大圣庄严经论》对于这一个佛功德，然后的一个先从四大圣论，这是上星期最后面谈的啊。四大圣论谈到四种清净，摄一切无漏法。啊，谈到佛功德属于哪一类啊？那这就是开始引发下面要探讨的三圣跟四智的一个开头了啊，一个开头。那三圣在《大圣庄严经论》呢，自性身、受用身跟变化身啊。自性身、自性常，然后这个受用身是不间断常，从说法的面向来说，那变化身是这个变化的这个身不间断，此灭彼起，这样都说是常。那这个是智、是转、是运而来的啊，而得啊。那四大圣论也谈三身四智，在三身的部分呢，自性身是常，但是受用跟变化是无常。这跟四大圣不是跟《大圣庄严经论》的这种文字的一个说明就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好，那关于受用身呢，那也有一些差别。在《大圣庄严经论》的受用身是自利的部分。那四大圣论的受用是为成熟菩萨。利成熟就是让菩萨能够在佛法的这样的修行当中能够提升成长。所以导致意义上有不同，一个在自利这边说，一个在利他面向说。好，那大家请看到讲义476，阿拉伯数字4。前面上一个这个英文数字 D 这边又提出一个问题嘛，就是法身是常住，四智是常还是无常呢？好，那接着我们看四，庄严论与摄论都说转世运得四智啊，而没有对转世转什么世成什么智做详细的叙述啊。那汉译本主要是这边指的是《大圣庄严经论》啊，汉译本这边的汉译本指的是《庄严经论》啊。怎么知道呢？导师说是译者波罗波迦罗蜜多罗，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的译者啊。汉译本有讲到转第八、第七、第六还有前五四类啊，分别的四智，那导师说在范本中缺啊。导师为什么会知道范本里面没有呢？因为日本人有翻译这一个《大圣庄严经》，他有范本啊。导师他会看一些日文啊。但是日文的著作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越高深的这一个著作呢，不是高深，就是说那一种它的这一种知识层面越高的，用的汉字越多，表示有学问。在日本是这样，你就是这一种 这个知识水平越高的著作，他用的汉字越多啊。他特别日本学者他们所写的这个佛教著作，汉字很多啊。那基本上汉字大多数的意义，导师都能够掌握啊。他只要知道这一句是肯定否定的啊，有几个助词，这个弄清楚，这样就 OK 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没有这一个转什么字成什么字？这一看，那看翻译就知道了啦啊。好，所以导师大概是从日本学者的一个翻译啊，或者研究当中只知道范本是没有的啊。导师说，这是译者波罗波迦罗蜜多罗。在那烂陀寺亲近戒贤论师，而以当时那烂陀寺的唯识学补充了大圣庄严经论。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译者会把他所知道的理解加到这个内容，翻译的内容当中啊，因为里面没有讲转什么字成什么字嘛，他知道他的老师告诉他转第八层大圆镜智灯，他就把这些内容啊放进来啊，或者是说当他在解释的时候，比受者把这些东西把它就是作为翻译的内容把它记下来。是不是他的意思不是总是他会解释吗？因为古代易经就是译者就是手执乎本，口宣勤言，就是念一段范本然后解释这一段的意义，那下面就有人记下来，然后把这个文句弄得比较通顺一点，大概都有这一些过程。所以就这样子，汉译本就有转这四类的字成四种字啊，四类的事成四种字啊。关于字啊跟事的一个关系啊，不是这边应该是说对声跟字，然后三声跟这声跟字啊，前面都是无着论，那导师最后一小段啊，一小段就谈到世亲啊，世亲为是三十论，他的一个著作的重点在于说明三类转变的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啊，详于三类转事的分别是说明啊，三类转变式的说明啊，然后从唯识现推论到唯识性，在行果的叙述中，泛称佛果为法身啊。对于身智没有明确的分别啊，前面的这一个大圣庄严经论。或者是摄大圣论啊，他有提到这个身跟智它的一个关系啊，比如说在475，大家再看一下475啊，475这边在英文数字大写的西这一段下面的刮胡 B。有吗？法身转五蕴的得自在，转四蕴得四智。法身是以四智等而自在的啊，所以四智是它的用嘛，啊，可以吗？那法身是它的一个体性，对吗？啊，那这个是摄大圣论所说啊，那。 在这一个475最上面的刮胡息身，就是圆净智跟自性身相当，对不对？哦，那其他三智是依着自性身或是约圆净智而一就是圆净智是一个一，是吗？好，我的自性身是，就圆净智是后三智与三身中的二身的所依啊，所以智跟身有这些关系了啊。但是在唯识三十论，对身跟智就没有明确的分别啊。好，我们看到477，导师说，在唯识学在发展中。对佛果完成精密的叙述，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世亲以后的这些论书了啊。好，那导师说唯识于且唯识论者的重要任务啊，就是。对佛果完成精密的叙述是于伽维识者的重要任务。哪一些于伽维识者？世亲以后的，可以吗？哦，所以维识他对佛果的功德也是很重，所以要对他做清楚的一个说明啊。那为什么是重要任务呢？导师有讲的一个理原因啊、哦，适应佛教界倾向以佛为主的佛法的要求，因为大家都，因为导师在初一大圣有讲啊、哦，佛灭之后，佛弟子会对他怀念啊、哦，越后面怀念越深啊、哦，因为佛时代弟子都还。看过佛嘛、哦、入灭没多久他的老师看过佛，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都他的老师都跟佛生活在一起过，所以对佛没有太多的这一种想象啊、哦、或是好奇，越后面大家就越想佛，对吗、哦、大家就对佛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功德啊？哈、哦，多说一点给我们知道啊、哦！大概就整个佛教界都想要，就是要多知道佛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啊、哦。所以就是以这个佛为主的这样的啊、哦，佛果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啊。哦，这样的一个教学都很大的一个篇幅都在说明佛果功德啊。好，所以前面就是略述佛果功德在大圣传经论还有四大圣论的一个教学情况啊，然后他身跟智的一个关系，那这两部论有哪一些异同，那导师在这边短短要做很多事情啊、哦。那这些之后呢，那接着就要进到这个世亲以后的啊、哦、的这一些论师对佛果功德的一种所谓的精密的叙述了啊、哦，精密的叙述，前面都还有一些不确定啊、哦。导师不是用了一些问号嘛啊、哦，对嘛啊、哦，还不够精密嘛？那些问题是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吗啊、哦？那后面就开始出现精密的论述，那前面那些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个解答啊。哦，好，我们来看，这世亲以后于伽经论关于佛果功德的一个说明啊、哦。导师先说明世亲以后有哪些经论的内容啊、哦。 好，导师这边说诗经以后，那一直到戒贤论师的时代，戒贤论师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玄奘大师去印度遇到的老的当时的上座啊、哦，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很感人啊、哦。这戒贤论师为了等玄奘大师，拖着病，呵呵，他那个病让他很痛苦哈、哦。然后据说他想要就舍报了啦哈、哦。但是梦中有菩萨说你要等一个人。呵呵，那等到他来还要跟你学韦氏的，然后他就等啊，应该就是戒贤论师，印象中就是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这一些教理啊，去看看这些故事，会对这些教理更有感觉啊，因为真是得来不易啊，没有他这样忍苦啊。就等玄奘大师来，玄奘大师也学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一些，这真的要很珍惜啊。啊，这些那么难懂，导师又对他这些经论做了整理，虽然他整理的非常的怎么讲浓缩啊，而且在短短的篇章当中要讲很多事情，要讲佛教史，要讲差异，要讲遗留下没有解决的问题等等，非常复杂的，非常多的这些课题都被浓缩在这些短短的这些段落，所以我们在做分科有时候也很困难，一个是它很绵密，但是你不分，你又看不出导师里面的这一些心思啊、哦，我们尽量就帮大家做一些解析了啊。当然，这一些标题还有很多不理想，我们尽量在课程当中，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标题有些困扰，就不要理它啊、哦。但是我们会说明，就是前面后面它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样啊、哦，就是在读每一段的时候，大家知道这边的重点就好。先这样子，因为这个太绵密的东西，你去做切割，有时候这当然是过去学生同学做的了哈、哦。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也时间也不是太多哈、哦，所以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调整，能够调的我们尽量调。那有些地方还没有想到怎么调、哦、那慢慢以后有因缘，再把这些。这个科判呢，再做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安排啊。好，世经以后到戒贤时代，约近200年。那唯识论者呢，由于阿赖耶识与如来藏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啊。那这样的思想呢，是哪些著作？哪些？教典就是《楞伽经》与《大圣密言经》，导师这边也有一个小字啊，密言或是后言啊，在虚妄为事的假象下，显出真常为心的真意啊。什么意思？就是阿赖耶它是一种虚妄的事嘛，对不对啊？那在真常唯心的教学里面，它是一种假象，它会生灭的，它不是真的、哦、真正的内容是如来藏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常唯心，是真是常，真对应这一个虚妄、哦、这个常表达它的一种存在的一种特性啊、哦，真就不是虚妄啊、哦，可以吗？啊、哦，好，所以这种假象，不是说玄奘大师他们讲的那一套是假的了哈、哦， 就是说 主要是说玄奘大师他们所说那个阿赖耶那个部分，在真常为心里面它是属于生灭的、哦、是无始虚伪熏染 而形成的一个状态阿赖耶，那它是会灭去的、哦、这一些杂染的这些内容它会灭去的、哦、所以它是假象，然后灭去之后就能够显出真常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哦、好这个是一个面相、哦、那这个是景，但是这一个啊，这个是这个是结以阿赖耶识如来藏结合的啊、哦、的一类。那再来第二种，不妄于其师地论义以经典形式出现的，有佛说佛地经与如来功德庄严经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玄奘所译佛说佛地经说什么呢？当知有五种法摄大觉地，大觉地就是佛地、哦、哪五种呢？清净法界、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哦、大家把清净法界圈起来，后面的四字圈起来，什么意思？清净法界是什么？真如嘛、哦、或是法身嘛，对吗、哦、那四智就是佛智嘛、哦、它两个是对举的，对举是什么意思？ 是不同的，可以吗？对举嘛、哦、平行列出来表示它跟四智是不同的嘛、哦、可以吗？已经有这样的意味，大家在读这个经论了、哦、它的一个叙述方式已经传达了一个他内心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哦、应该是这样子、哦、导师说大觉地就是佛地，依此无法而成就圆满的大觉佛果，无法清净法界是真如的译名。那这边导师说这个真如与四字做了个别说明、哦、个别说明把它圈起来、哦、前面是如字怎么样不二嘛、哦、这边已经是个别了、哦、已经就是有不同的嘛、哦、在这边就是跟前面的一个情况有一些有差别了、哦、好，再来无漏智与事相应、哦、无漏智与事相应，来看导师的说明，成为师论引如来功德庄严经说，如来无垢事，事尽无漏界，解脱一切障，圆净智相应、哦、好，那导师后面有解释无垢事是什么呢？就是阿摩罗事的意义，阿玛拉、哦、玛拉就是垢，阿就是否定，没有垢，可以吗？这是梵语，阿是否定的意思啦、哦、阿玛拉就是无垢、哦、Vijñāna、哦、无垢是。好，导师说依此经说阿摩罗氏是转染为净的第八清净氏、哦、所以清净氏哦，好，摄持一切清净无漏种子，那导师有说净无漏界，清净无漏界。好， 如阿赖耶识摄持杂染及清净种一样。阿摩罗识他摄持的是什么呢？无漏种。就是阿摩罗识他也是识了，就是第八清净识，是阿赖耶清转为清净的一个名称，是吗？应该是，如果是第八清净识，应该就是这一个了啊、哦，没有心的嘛，就阿赖耶清净之后就名为无垢识啊、哦。那他也持种，持这个清净无漏种，然后这无漏种可以现起无漏的清净法。唯识的种子它都是生灭的，可以吗？啊、哦，然后会现起无漏的清净法。到这边应该都看得懂了，也就是这个识跟阿赖耶有类似的作用，就是它是能够持种，对吗？阿赖耶它可以持杂染种，那同时它也有清净种，在还没有圆满之前它还是阿赖耶，但是已经有无漏智出现，它就有无漏种出现了。那这些无漏种是依附阿赖耶，导师说无垢识与圆净智相应，这个是前面那个寄颂所说，有没有？圆净智相应，如来无垢智，是净无漏界，解脱一切障，圆净智相应，就是识跟智是相应的，可以吗？智是什么内容？心所，会是心所法，懂意思吗？啊、哦，智大概就是跟慧可以作为相同的同义语了哈、哦。所以无垢识与圆净智相应啊、哦，就跟什么有漏的第八识与有漏心所相应一样，可以吗？无垢识是心王，圆净智是心所，对吗？无漏的识跟无漏的心所智或是慧相应嘛，那就这种情况就跟什么类似呢？有漏的八识跟有漏的心所相应，相应什么意思啊？相应就是伴随，对对对，跟他一起出现的。一个叫王嘛，一个是大臣，大国王出现旁边就会有一批大臣、哦、跟着出现、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确定了清净法界以外的四智，有没有？四智跟清净法界是别异的嘛、哦、以外的四智是什么？有为的清净依他起性，为什么？因为他就跟八识的跟有漏心心所应，他也是这一种跟事相应的一种心所法，可以吗？啊、哦，是依种子而起的，无漏种子而现起的，种子是什么？依他起性嘛。对嘛，依他起性。所以这样的描述导师就能够做一个结论了。这样的描述意味着什么？四智是依他起性。前面说什么？佛的一切种子是圆成实性、哦、有没有、哦、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说它是圆成实性。因为它是佛身嘛、哦，如智不二嘛，它是圆成实性、哦、然后四大圣论呢，佛功德智是吗、哦、是什么？导师又问了一个问题嘛，是吗？再看一下476，四智是常还是无常呢？有没有在476第一行，四智是常还是无常？在四大圣论按照导师的一个的行文是还没有确定的答案的，可以吗？好、哦， 但是到了这个成为师论，他已经说了四智是什么，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生灭的，就是无常、哦、所以之前我们有时候在做一种综合性的描述唯识跟如来藏的一个差异，有提到一点，就是如来藏真常唯心的佛功德、佛智等，它是不生灭的，它是不生灭的。但是这一个唯识呢，基本上它是依他起、哦、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描述。唯识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懂意思吗？那这种说法主要是以成唯识论以后的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代表，可以了、哦、因为它影响最大，而且是唯识中的一个传承嘛、哦、以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说法、哦、其实社论可能还不明确，是吗？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嘛，是常还是无常、哦、然后这个庄严经论它其实是常的，对吗、哦、它是摄属于远程时的、哦、所以唯识其实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说法，但是导师在概述唯识的主要的观点的时候，可能就会用这个成唯识论作为集大成，作为一个代表，都懂意思。其实唯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啦、哦，好，所以这边老师就做一个结论，就是四智是有为清净依他起，那这个就回答了这个四七六四智是常还是无常的问题，是吗？哦、色大乘论没有讲、哦、导师大概意思就是色大乘论里面四智是常或是无常不是很明显，就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说明。那这个问题在成唯识论它有答案、哦、这不一定是色大乘论的答案、啊、也就是色大乘论遗留这个问题在成唯识论它提出了一个答案了、哦、它是无常的，依他起性。导师说这与瑜伽师地论摄觉者分所说依他起性亦正智所摄相合、哦、正智是无漏智，是依他起性，看到478页，所以他是依他起性，不是圆成时所摄、哦、就跟庄严经论就不同了嘛、哦、庄严经论是圆成时所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四智，它是常无常，还有是三性中的哪一个类别、哦、那这边倒是做一个的一个说明、哦、好，那后面倒说还有什么佛的无漏智与无漏事相应，也是有漏智那样的与有漏事相应、哦、所以它就是跟有漏事是有相类似的一个结构，有没有、哦、有漏的事与有漏的智相应，那就是它就是先说法了、哦、可以吗、哦、那无漏智就跟无漏事相应、哦、那大乘庄严经论怎么讲，转世成智了嘛、哦、已经没有无漏世了，是吗？只有智转第八世为圆净智嘛、哦、阿赖也不存不在了嘛、哦、他也没有什么无垢世的名字出现、哦、大家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差异啦、哦、导师说还有就是说 后面的成唯识论它还智跟事它是有分别的，对吗、哦、而且是同时也存在相应的二法、哦、 但是在大乘经论还有这个色大乘论，它转的事就成了智了嘛，哦，事就不再名称就不再有了，是吗？哦，但是在这边它还有无垢事这个事，哦，好，好，那导师最后这边有说，哦，这与一般大圣经从一智不一事而倾向于为智无事的不同，这句话导师要表达什么？这是指什么？是有是有有无漏的哦，还是可以依事对吗？啊，这个这指的就是无漏智与无漏事相应啊。那这一句话，大家这导师有时候他的一个主语，他会变一句话啊。这与某个东西不同，与什么不同？把它圈起来，中间就是跟它整个主体。好，我再讲一遍，第三行，这与中间那个先不要看，与某些东西不同哦，与什么不同？与一般大乘经不同，可以吗？现在来讲国中文解析，假如说这与一般大乘经不同，一般大乘经是怎么样？从一至不一事啊，而倾向于为智无事的这种教学。早期大乘经就是一智不一事了。那到了唯识早期，就是唯智就无有事了，可以吗？也就是这与一般大乘经不同，哦，这个是主语，哦，一般大乘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什么范围呢？有些谈一智不一事，那有些就讲只有智没有事，这个是有智又有事，事也可以依有无漏的事嘛，哦，可以嘛，就是这句话有点困扰了，哦，就是说这就是佛地经他们认为，哦，事是杂染，有这个杂染虚妄分别跟清净无漏，有杂染分别的事跟清净无漏的事。那一般大圣是什么？事是有漏，智是清净的，乃至于有一类就是为智无事，可以了，哦，就是一般大圣他会从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一智不一事，然后倾向于为智无事这样的一种教学，但是他不一样，他这个事是可以依的，有无漏的清净事，可以吗？哦，所以有智也有事，依智也可以依事，哦，可以吗？因为依的是什么？无漏事嘛。哦，好，这一句话看好久，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指的是这一个佛地经，哦，如来公或是如来功德经，哦，他们所谈到的有无垢事，对不对？然后有无漏智，哦，事跟事有无漏的，哦，然后无漏智与无漏事相应，那你若依智，那就当然可以依事咯，对吗？哦，那但是一般经就是依智不依事嘛，哦，但是佛地经或是如来功德经，它是依智也依事，事是什么？是无漏清净的事。好，最后结论，老师说如与智是个别的，从哪里看出来？ 清净法界跟四字做了个别的说明，对吗？然后清四字是依他起，清净法界它就是缘成实，就当然是个别的了咯。那这样如字个别跟谁不一样？跟大乘传经论是不一样，但大乘传经论是如字不二嘛，对吗？还记得吗？我们在这边总结结论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大家可以对应到前面所说，就是导师有谈到如字不二至少在474这边一切种智与真如无别，有没有？在474的第二行，一切种智与真如无别然后475从如智不二的超越性说社论所说的法身是如智不二，在475的倒数第三行，社论所说的法身是如智不二那如智不二社论是这样的一个说明法身嘛然后大乘传经也说一切种智与真如无差别，可以吗？好，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边就不同，所以释经以后的这些论师论述，他们对于佛功德的如跟智，他们就提出了明确的一个见解了，是如与智个别，然后无漏智与事与无漏事相应就不会有智无事这样子也就是无漏智是清净的依他起，正智是清净的依他起他说契合于切师地论与阿毗达摩的见解那这一段其实是跟前面有一句话是呼应的我们看到477页，导师477页的阿拉伯数字二，不忘于切师地论义以经典形式出现的有佛说佛地经以及如来功德庄严经，有没有不忘瑜伽师地论义，也就是他的不忘主要是指这一部分，然后这边特别指出这一部分跟瑜伽师地论的见解是契合的，可以吗？就是如与智个别，无漏智与事相应这两点好，那前面是成为事论里面所举的这一个如来佛地经还有如来功德经里面的教学后面呢还有一些部分这部分导师有提到就是清净法界与四字不同就是后期大家都已经比较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见解，清净法界跟四字是别义的听得懂吗如前面那一段就讲了嘛如字个别那接下来导师有会谈到佛地经论佛地经论等等里面有谈到四字三身那这一段就是这整大段最后的部分了啦那还有在这一段也还有一些内容要解说， 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就今天就谈到这边啊。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那下星期会谈到韦氏东传的一个情形啊，那也会进到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音名这部分的一些说明啊，里面有很多名相，我们尽量试着做一些说明啊，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音名里面的一些意义啊，或是它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也是后期瑜伽学它发展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面向啊，就是在韦氏就是引入了音名学啊，来这个证成韦氏，用音名的方式来证成韦氏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